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9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国安部出场指明美中外交方向，如何看这件事极不寻常。第二个话题是当伤害民族精神和感情变成中国法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近日发表署名文章，不仅史无前例的高调点评美中关系，甚至为习近平旧金山之行开出价码，让美国拿出足够的诚意，以证明习近平有必要出席旧金山的峰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司英红说，这篇微信文章是极不寻常的。他说国安部不负责外交，因此没权利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如何解释国安部此时此刻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前有外交部长失踪，至今杳无音讯，后有国安部指点外交的江山，为何中国外交怪事不断？北京的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外交规矩？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小平好。闯创好。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交给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啊。这个路透社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路透社说目前不清楚中国作为主要情报的机构的国安部是否了解和影响了习近平外交活动的考量啊，这是外国的这个媒体的关注。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独立新闻人啊，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呢，在推上他说呢，中国国家安全部过往从不涉及对中美关系外交政策的公开建言，而且这个机构长期以来都很低调啊，不会妄议党国的所谓大政方针。现在突然变调变腔，是习近平赋予了自己亲信陈毅新新的特殊使命，还是新任国安部长陈毅新呢头脑发昏，把手伸得太长？所以说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啊，一般来讲，如果这个机构它是有些业务是涉外的，它有时也会对一些外交上的事务做一些评论。那当然，国安部是涉外的，比如说商务部也经常会发表一些涉外的一些言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一个涉外机构，如果它不是主管外交政策的，他对两个国家元首，尤其是中美国家，这个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元首见不见面，开出条件来，指明方向，这个是非常的不寻常，那显然是越界。那么另外一个不寻常是什么呢？就是在习的政治之下，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敢这个轻举妄动，因为你有外交的管外交，我不说话是不会犯错的，我这时候说话可能就会犯错。所以一般来讲，这些部长还一般官员的选择是不乱说乱动。那显然陈一新掌管的国安部在这里高调的乱说乱动了，这就更加不寻常。那这个从这些不寻常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也就是说习近平给予自己的亲信陈一新在国安部有一个对外交进行这个介入的这么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实际上你想来呢也不觉得特别的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海外最近的评论非常多，说习近平着魔于安全思维，着魔于安全的这种意识，以至于他把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这一块，他本身也明白经济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经济的表现长期以来是中共在中国执政的正当性的最主要的来源，习近平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由于他太着魔于安全的思维，所以他很多的政策严重的影响了经济的这个发展，而且这个还要这个更加往严重的这个程度上发展，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从习近平的这个安全思维来看的话，这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奇怪，换句话讲就是说习近平把外交的这个工作纳入了他的这个安全思维安全意识中去，或者进入他的这个大的框架，因为安全这个概念它是防守概念，因此我做一个稍微大胆一点的这个预判，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可能会从过去几年进攻的那种重点往防守的这种转移，所以未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战略转移。
好，这个杨建立博士认为呢，这个事情啊不寻常，而且呢跟习近平的这个安全思维有关系。那么陈闯闯律师啊，我们再听听您啊怎么看这个不寻常的事件。
我也同意，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其实中共国安，就像刚才杨博士说起来，中共国安在这个外交这个事务中发挥作用，其实是我们一直都知道的，这个并不奇怪。从中共外交系统的这个一开始，中共来创立这个系统，它其实就和特务系统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说它竟然站到前台了，这个是我们感到最奇怪的。你就像这个国安部长的任命，陈奕兴其实也是个很奇怪的任命，就是说这个他在上一届的时候是做这个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突然调任这个国安部长，然后国安部长这个陈文清又调任了这个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两个任命都是说在事先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因为这个王晓红的任命可能就是他从公安部长升这个政法委书记是大家更为预期的，结果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陈奕兴上任这个国安部长之后，他又注册了这个微信公众号，才一个多月发表了这么重，其实在这之前也已经发表了很重磅性的文章了，就是国安部站到前台。然后我们想，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和杨博士刚才讲了一点很重要的，习近平注重这个安全之后，把所有的事物都把经济的发展都给归类到说要安全的发展，那么把外交方面归结为要有安全的外交，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实际上，我觉得和这个相对应的是，这就是在俄罗斯在处理这个外交事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俄罗斯的情报系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俄罗斯一定要求美国的这个 CIA 的局长要能够访问这个访问俄罗斯来沟通外交问题。那就像前不久这个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其实美国的最终第一位这个内阁级的官员就是 CIA 的这个局长秘密访华，在五月份访华，大家当时其实都很奇怪，就说这个人去中国干什么的。所以可见习近平大概是也是有了这种普京式的思维。当然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把安全放在这个第一位嘛，所以那他想这个把CIA 这种局长人物招到北京来和他谈这个中美如何恢复接触。我想在这之后过了三个多月，这个中国的国安部就跳出来为这个为习近平代言，为习近平访美来开出条件，这就不奇怪了。所以重点还是这个习近平把自己自身他让一个就是歇斯底里似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其实把所有的这个都对他来说都不重要，这才是所有这些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包括这个像这个秦刚为什么这个消失了，所有这些我想都和这个习近平这一套思维有关系的。
这个陈闯闯律师说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普京式的思维啊，那么我继续跟杨建立博士和我们的陈闯闯律师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外交啊圈这个最近这个怪事啊不断啊，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前外交部长啊，现在还是国务院的秦刚啊，到现在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全世界都在猜这个谜啊。那么跟秦刚的这个失踪有关联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啊，这个事件呢，涉及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啊，里面有一个间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最近我看这个查网的资料，这个《朝鲜日报》啊也说啊，这个在他的报道中数次提到，就是说秦刚的失踪啊，跟外界报道的这个啊涉及间谍的事情这个有关系。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观察分析人士，这个高新先生呢？啊，他就说啊，傅小田本人供职于中共引兵战线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我想问啊，从近现在发生的事情来看，就是国安部啊现在过问这个重大的外交方向性问题或者元首外交问题，跟这个外交部最近发生的秦刚事件有关联性吗？
对，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有什么关联。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研判呢，就秦刚的事件和这个国安没有什么关系。秦刚的事件，它的启发点就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啊，这个女人的问题一般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呢，不是他先把这个女人的问题给这个爆发了，是女人那边把很多事情爆发了，掩盖不住了，而且在外交部里，这个秦刚也是这个不能服众。啊，很多人对他的窜升啊也非常的不满，所以大家借机造势，所以使得他和这个女人的这个事件呢已经不能够掩盖，在不能掩盖的情况下呢，当然要拿下来他。但是在中共的最近几年，我甚至更远的这个时间内，我想象不出来，回忆不出来有一个案例啊，像秦刚这么高的一个高官是仅仅因为作风问题被拿下的，因此他会找其他的原因，主要的要找他的经济腐败，啊，甚至可能有没有政治问题，那更往深里想是有没有这个国家安全的情报问题这样的错误，啊，这样的话如果找到了，就会把他一起给他这个拿下，拿下的理由就不是仅仅一个作风问题那么不好听了，啊，那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决定，我认为，啊。应该说没查出来其他这个经济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国安问题啊、情报问题等等这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在这个这个冷处理阶段。那这种调查呢，但是很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查秦刚没查到，但是查到其他问题了，外交部甚至这个什么军方可能有泄密的问题，所以这就引起了这个安全意识上的更高的警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秦刚事件比较间接的和国安部介入外交事务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嗯，你说间接上可能有关系啊。那么我问陈闯闯律师，就是在中共的这个党国的这个机器里头呢，这个张外交边的啊并不啊有并不是啊这个没有。那么在党的系统呢，有这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他跟外交是通的。那么秦刚啊原来当外交部长，那么王毅去当外事这个工那个办外办的这个主任，那么在秦刚出了事之后呢，那么王毅又回来，那么这两条道实际上是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不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你也可以用国安会啊，这个牌子来啊，对中美外交这个去啊指点江山，那也不奇怪，因为那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机构。为什么恰恰选择这个国安部这个东西呢？而且用国安部的微信号发出来呢？这个问题上可是有说不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除了习是要突出这个安全啊，突出国安部他这个亲信陈一希掌控的这个部门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毕竟国安部还是属于一个政府系统的，就是说它不是党务系统的。那像中央外事办、中共中央外事办和中共中央国安委，它都还是中共系统的。习还是可能考虑到一下名分的这个问题。那像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办，因为它其实本来它实际上就是还是外交系统人嘛，那就是还是王毅那个整个的这个和国安系统并没有，它还是有区隔的。那至于像国安委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中共中央国安委它其实是一个级别更高的一个部门，在整个过程中，从它成立以来，就是蔡奇当第一任常务办公室副主任以来，这几年一直都是非常隐秘的。 所以如果真到了用国安委这个公开名义来发生，那我们就可以想，那就不是一般，就不是比这种国安会发生这么国安部发生这么小的事件，那就是已经恐怕是中美已经真正撕破脸了。到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中央国安委这个名义才会真正出来发生，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吧。而且我想，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安部毕竟相当长时间具体的还是做了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时期的时候，当时中美的这种交流实际上是很少的了。但是这个国安部的这些国安部下面的这些智库、这些学者，就是中共鼓吹的所谓这个一轨办案或者是二轨交流，就是学者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比方说和那个川普的那个智囊，就是很有名的，我写百年马拉松的那位，我一下想不起来作者了。这个和他经常交流的就是中共国安部的那个袁鹏啊那些人嘛，就是那个所谓中国的鹰派嘛。所以中共通过这种国安部的人、这些学者，他们有这种又有官的名义又有民的名义，方便的和美国进行沟通，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出来发声，当然是肯定是已经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其实国安部的这些智库、这些学者在跟习近平提供关于外交问题的这个建言方面，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一直是中国起的一个很重要的系统。他们对于美国这种真实考量的这种判断，对于习的判断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这个刚才陈总召律师说啊，这个党是党啊，国是国啊，那么在掂量由哪一个单位来发声的时候呢，最后还是选择这个，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部门啊来对美国发声啊。那么如果啊换一个这个角度想问题的话，如果是美国的这个 CIA 啊发表一篇文章啊，告诉习近平，就是说如果要有这个峰会的话呢，啊，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你觉得习近平会觉得正常吗？
你是问我吗？
我问闯闯，我继续追问闯闯这个问题。
Okay,
因为他有一个名分的问题嘛。对啊，
可以
对，
哎，好。但是因为现在 CIA 局长已经是正式的这个内阁阁员了，然后这个又按照不管是普京还是习近平这种说法，他们从来其实都是认为美国的这种秘密的是真正美国强大的这种力量。他们有时候反而，你就像这一次布林肯去这个去北京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给他羞辱式的待遇嘛，就是说皇帝接见外臣的那种待遇。但是这个，那我们想象当时这个美朝恢复接触的时候，那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去朝鲜的时候，那是什么待遇？他是以这个 CIA 局长名义去这个北朝鲜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待遇，对吧？所以习近平其实恐怕是不奇怪的。习近平觉得，哦，你看我以前猜测终于被证实了，那个美国其实就是他们这些搞秘密的人说算，而不是说搞公开的那些国务卿出来忽悠我们这个算。所以这就是我非常同意这个杨博士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习近平这种人歇斯底里，他把所有的人都视为他这种威胁，所以甚至像秦刚这种跟随他那么长时间被他一手提拔上的人，他一招翻脸的时候也都是用了这么羞辱式的待遇把这个秦刚给拿了下去。当然这个现在是不是冷处理我们很难讲，但是秦刚的事情如果是按照杨博士所说那些事情确实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其实是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安全威胁了。那就表明他在美国不管是这个发生男女关系了，还是说生下孩子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可以在这些事情都可以在美国 FBI 在 CIA 的这种掌控之下，那哪有朝一日拿出来威胁这个秦刚怎么办？所以如果真有这些事的话，那习近平更会认为说这是美国在对付他，把秦刚那些问题归咎为是安全问题。所以我想习近平其实不会感到奇怪，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确实不是这个样子了。美国的公共外交，美国这个外交是需要很多的这个部门，然后在这个在公开的讨论，它并不是一个秘密式的。你就像一个最重要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了，关于这些外交方向报告了，那美国有多少智库都是公开建言，它并不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但是习近平他习惯的思维他就反而不一样了，他觉得你们这些都是在秘密式的那种黑我了，在搞我了。所以我想这个国安部为什么提升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把自己的亲信，这是陈一新才是铁杆亲信了，毫无问题的，然后接着由这个国安部来发声，这对习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就看到了确实和中共以前那么几十年的惯例是一个非常不一样，这更凸显了习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觉得。
这个强调了习近平的这个特殊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昨天在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呢留言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叫 W.R. Musk， 他就说中共外交现由国安部主导，杨建立博士，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言过其实，就是说外交，言过其实，外交直如这个整个国家安全的大的框架去考量，啊，国家安全成为外交的一个重心，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你说有外交部，完全有国安部来这个主导，我觉着可能性不大。另外一个，我们提到习近平的个人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他权力，过于集中，而且，大家都这个认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伟大领袖，而且在大搞个人崇拜的时候，这时候就给了他很多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尊重体制。刚才这个闯闯讲了美国的 CIA 啊等等一些啊，阁员啊，谁发言不发言，那他是有体制的限制的，你能讲什么话不能讲什么话啊。但是在中国，因为这个习近平这种这个国家元首伟大领袖，他肯定是不尊重体制的，在不尊重体制的情况下，可能这个部门之间的这个界限就会打破，尤其他觉着需要用一个部门去冲击另外一个部门，用自己的一个亲信去限制另外一个亲信的时候，这种体制方面的这个对他的限制可能他就打破啊。实际上在毛这个文革时期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啊，当时打破了很多的体制，党委都不存在了一时间。那么这个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文革，对吧，这都是反体制的，但是它发生在这样毛泽东和习近平这样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的统治之下，它这样就发生了。所以这个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这个试图去理解现在的现象。另外一个，我也做一个稍微大胆的一个猜测，就是这个陈一新，我们都知道是跟着习近平从浙江过来的，一直是他的文胆。这个人呢，有学者型的这个素养。那么你看他照片，也看一个像个学者似的。那么他被安排在国安部做部长，本身刚才闯闯讲了，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讶。那么现在秦刚在外交部被拿下，那个谁王毅呢来回锅？那王毅的回锅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一个临时的安排，所以呢，外交部一定要找一个新的部长。那在目前的安全意识如此重要的情况下，那找一个有国安背景的一个部长来接替外交部长，这也不奇怪。
这个，那我在做这个节目这个准备的时候，我也想啊，当年的这个工宣队啊接管了这个一切啊
大学，
那么习近平也是不是干这活？那么现在刚才杨建立博士这个思路，就是毛的这种反体制在习近平的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思路。嗯，还有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啊，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请杨建立博士继续去回答啊，就是说这个叫 CK Blue， 嗯，他说我就好奇了，连美国能源部都能搞一份自己说可信度极低的新冠病毒中国造的报告出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无所不在，连气象气球和港口龙门吊都能维修啊，美国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安部就中美外交发表一些国家安全的看法有何不可？杨建博士你怎么看呢？
没有什么不可，就是有点这个不寻常。刚才闯闯和我都做了一些评论，实际上任何一个涉外的单位都可以对外交做一些评论，但是这个国安部的这篇高调的文章所评论者是一个两个国家元首，而且这两个国家元首是涉及到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国际关系的国家元首啊，要不要见面啊，开出条件，这就不寻常了。另外一个不寻常，实际上我们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习近平的政治就是谁都不要轻举妄动。
声音有点问题啊，看看我们导播能不能把他接进来。
哎，我能听得到杨博士声音啊。
好，那么另外一个理由，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为什么不寻常？因为在习近平的政治之下，官员的自然选择就是不要轻举妄动。那么这个国安部对外交政策，尤其这么 重要的一个外交议题指手画脚，本身就不是轻举妄动了，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从陈一新的这个从政的履历，他的表现来看，应该不是他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就表现出来他的不寻常。这种不寻常，刚才闯闯和我都做了很多的分析。
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好像有些技术性问题，请观众稍等。
那个闯闯可以听到我是吧？
对对对，
对，现在见你的声音我可以听到了，好了，这个建立啊，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听到你了，对。刚才似乎是只有你一个人。
这个杨建立博士，刚才对不起啊，你这个刚才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完全听到啊，就是我那么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因为网友提到了这个美国能源部的这个谈这个新冠的这个报告的问题，实际上我看到美国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说。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说拜登总统下达过命令，让国家实验室参与案情源头的追查，以便动用政府拥有要动用政府拥有的一切资源。那么这个国家实验室属于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能源部的这个实验室这个应该参与这个任务这是有这个关系的。那么这个我想问，就是说这个陈闯闯律师就是说。如果就是这种就是说他这种反体制的这个事情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外交上是有规矩的嘛，那么你在国内你可以不讲规矩，你想怎么着怎么着你可以修改宪法呀你可以废除年龄限制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国际上有时候外交尤其是讲规矩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符不符合国际上的这个规矩呢，外交规矩呢，闯闯律师。
我觉得其实就是外交和情报这两个系统有人员的这种彼此的互相沟通这种观点的沟通其实是很正常的。在美国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蛮常见的，国防部长了 CIA 局长了外交部长就是国务卿了，这个职务有轮换，其实在美国也并不奇怪。但是美国它毕竟是有一个，就像刚才杨博士讲的很重要，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体制在那运作。然后习近平这一次就是完全不一样，他是用国安部来冲击外交部，尤其是在这个外交部部长刚刚换人的这种情况之下，这就不一样了。所以美国会感到奇怪的，并不是说这个国安部来这个会有声音，国安部他们一直其实都知道中共国安在这个在外交事务上是有谏言的，这个美国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会感到很奇怪，就是 OK， 那习近平的这种个人的。就是个人冲击体制的这个倾向就更加严重了，他竟然让自己的国安部来公开的来要给美中关系来指导，这就是习的个人风格。这我想这肯定会影响到就是美国国务院也好或者 CIA 也好对习个人的那样一个评估处理，但至于说他们会影响到说我觉得不会影响到说他们历来对于这个中共国安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意见的那种看法，这个我觉得他们会很习惯的。其实杨恒军很早写过一篇文章还是挺好的，就是说中共的这种在秘密上其实长期要来对通过国安部在长期来负责，就是说对影响美国的这种战略对华决策其实是一直在这么做的。这个现在只不过是说他们会感到奇怪，中共竟然内部这个冲击大到这个地步需要公开发声，这个他们会感到奇怪，我想。
但是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像这一次这个李强代表习近平去出席这个到印度去参加峰会，然后大家就说他的分量不够他说话是否能代表习近平，人们有这样一种疑虑。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习近平掌握一切，那么他又是负责外交的中共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官员，那么人们会问这篇文章究竟是外交部的意思还是国安部的意思，大家会搞不清楚这样一个事情，而从而错误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的信息。那么这种问题你怎么样解除美方的疑虑呢？
我觉得既不是 OK
杨博士请讲。对
我觉得他既不是外交部的意思，也不是国安部的意思，是习近平的意思。我为什么讲这个国安这个概念呢？它是一种防守概念，对吧？这个防守以前他这个情报以及反情报这个抓特务抓间谍，这都是这个国家防卫自己的安全的一些需要。那么他公开的跳出来，这就说明什么呢？外交 将会以国安作为其中一个重心，预示着某一种战略上的转移。这就意味着过去几年的那种外交上的攻势可能要做一个这个防守的那种转移。而从习近平不去参加G20 的会议啊，他到了这个东北洪水的灾区去视察，这件事情可以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佐证。为什么他要做这种转移呢？这第一，和他的这个着魔于安全思维意识有直接的关系。他在见普京还有几个其他这个独裁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都提到的颜色革命。所谓的颜色革命呢，就是这个老百姓造反啊，推动民主运动。而且不仅仅推动民主运动，他还有一个隐含一个概念，就是由国际这样的敌对势力啊来介入推动的这个反对运动啊，叫这个颜色革命，它有这种意涵。所以他一直非常在意他的这个安全议题。但安全议题首先是他个人的权利的稳定问题，第二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面对着国际关系中国的所谓的各类各样的安全的问题。那在这种安全意识的情况下，他当然他就觉得一切都不放心，而且他这个在过去的几年的外交攻势方面基本上没有斩获，而且获得的基本上是负面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他对美国的这种对抗，以及那小事情像这个地图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其实这种攻势都没有意义，反而是造成了对于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更加不安全啊。所以呢，他在外交上的攻势不能有所斩获的时候，同时他又认为这个实际上很多国家希望在中国能够改变中国的政权，或者说叫 regime change， 就是改变政权，他一直有这个意识的。因此他说我要把我的外交有一个重点一定要树立起来，那就是保卫我们的安全。你不能让这个国外的敌对势力进来把我们的安全给搞掉了，包括经济安全，对不对？他甚至可能认为现在目前的中国的经济问题，那是由国际社会联合给这个捣乱造成的啊，一系列的，你可以想一系列的问题，他都认为可能和国外的敌对势力有关，那当然主要是美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做一些战略上的转移，所谓的自力更生啊，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的评论我拿到了啊。那么第一位呢，我看这个叫 Audrey Face Law 啊，他说让国安部回复这个问题本身就越界，杨先生有没有不等于合不合理？那么杨建立你怎么样回应这个观众对你的这个质问呢？
他说什么？问题是什么？
他说杨先生有没有不等于合不合理？
这个合理当然
国安部回复这个问题本身就越界啊，有没有不等于合不合理？对，
对，他但越界就不合理嘛啊，它是一个体制啊，你要尊重体制的话，当然每个部门管自己部门的事情，那国安部显然是越界了当然不合理。但是我们在这个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我们说它不寻常，正因为它不寻常，我们在试图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
对，这是我们要试图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我们这个于次郎先生说，这表示中国各部会连自己做什么职务啊都搞不清楚啊。那么另外有一位网友呢叫罗藏啊，他这个观点呢有点意思啊，他说这个原本啊有外交部主导的中美关系呢，改交由国安部出面扮演黑脸儿，可以随时与美国谈判翻脸儿，让外交部仍然可以保留与美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温和角色啊。那么这个有意思，就是说国安部扮演一个角色，外交部扮演一个角色，陈长壮律师你怎么看这样双面角色的这个机构的扮演呢？
我觉得这个评论很有道理，就是说习近平是要和美国打这个持久战的，他也没有打算说现在就翻脸。所以有不同的部门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这个因为他在那篇文章中很有意思啊，国安部的意思就是特别说美国之所以对华发出不同的声音，是要增加中国来战略判断美国的难度。那么习近平这个反而用之嘛，就是说那我也派来不同的人给你说不同的话，来增加你美国判断中国的难度，这也是一样的事情。我同意这种判断，是的。
好，这个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打住。谢谢我们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当伤害民主感情和精神变成中国的法律，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请观众朋友们喘口气，我们回来接着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九月八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治安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通知，看过草案的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说，老实说我有些不敢相信。目前舆论争论最大的是新法律草案第34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它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要面临被拘留和罚款的惩罚。北京如此立法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北京道德警察制度的合法化，被批评为处罚标准模糊和有国家过度干预之嫌的这些草案条款最终渴望被删除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陈闯闯律师啊，就是说啊，北京在现在这个时刻修订这样一部啊治安法，这治安处罚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有的国内啊这个专家们啊把它叫做这个小刑法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实际上是警察权力这个剥夺你的人身剥夺你的财产这方面的一个法律，所以说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觉得北京现在这个时候修改这么一部法律啊，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的？
我们刚才这个上一个话题的时候主要是谈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影响，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和中共这两个其实是两个都有关系的，就是说中共治国历来是其实是警察国家，就是说这个周恩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公安这次刀把的是这个备而用之，军队是备而不用，说国家安危一半基于公安。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自己也是更强调说这个把安全推出的更重要， 然后呢，这个而且习近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自己是非常强调法治的，就是说，就是当然是他的意见就是法律，然后把这个法律用来规训，用来治理这个全国，治理所有人，就所有人都在他之下嘛，他是要用一套法律来治理所有人，所以他是还通过这样一个这个形式，你看这是人大常委会来通过一个法律，然后在通过一个法律之前呢，还有征求有公众意见，这些都至少是在表面上是有一个说，你看我有一个法治程序在的，但是这个法治程序其实都最终是大不过这个习近平个人意见的。那么那说到底就是说，习近平想规训全中国人，那规训全中国人中，刀把子这个公安是一个，就是警察国家嘛，是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公安是警察国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就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来赋予公安的权利。所以至于在这种条文中出现了各种为真正的法律界法律教授说不能容忍的那些条款，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表达习近平个人意识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很多这个评论者提到了，这样像民族感情啦、这个民族精神啦、伤害这些，其实这个条款就更直接的和习近平个人意见是有关系的。习近平是这个是一个追求历史定位这样一个中共领导人，他是疯狂追求历史定位，所以他自己在这个各个视察中也特别强调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是在其他的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个观念的，但习在意这个之后，那公安部的这些人在第一要执行习近平规训全国这样一个意图，然后第二要强调这个说如何公安在为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服务，那自然就把这样一个说所谓连穿个衣服都有可能伤害到中华民族的感情，伤害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那么可见他这样一个国家安全，他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复兴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这样一个不值一提，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嗯，这个陈同上啊，律师强调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治国的个人理念啊，要纳入法律啊，以此来规训啊中国人民。那么那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啊，这一次呢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啊舆论圈啊广泛的在转这样一篇啊专家的这个文章。那么他提到这个法律制定的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扩大处罚圈的这个修订呢，回应了公众啊，加大对新型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诉求啊。那么扩大处罚圈呢，同样意味着公安机关权限的扩张。那么还有一点呢，他提到了，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讨论非常密切，就是说这个有所民主感情、有所民主精神的这个作为相对抽象的概念呢啊，在实践中往往会为公职人员的个人认知所替代，从而演变为对他人开启道德审判甚至发动国家惩罚的工具啊，因此呢要加以警惕，就是说这是一个开启这个道德审判的这么一个法律。那么陈总状，你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动机吗？
当然是他的一个动机，但是我们也要回应了一个提问，就是说这位教授说，那这个治安处罚法扩大这个处罚范围是要回应公众的这样一个质疑，那么公众什么时候提出来过说要打击这个所谓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上的，完全没有嘛，那只有习近平自己也有这个需求嘛，因为他自己在强调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完全是公安部为了讨好习近平个人而提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并不是说真正的是公众中有很多的需求，说你是穿汉服还是穿和服还是穿明朝服装还是穿清朝服装才能体现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民族精神，没有这种讨论，这个时候当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在美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更重要的先例，你在烧美国国旗都是可以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表达，不受惩罚的。那难道还能有比烧美国国旗更能伤害美国？如果有一个美国民族精神的话，能更伤害他的吗？那这种行为，因为在美国这种地方的时候，言论自由，我们知道美国宪法中第一修正案就明确保护了言论自由，政府是不能，就是国会是不能通过法律来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那在中国恰恰就相反。很轻松的就可以授予公安机关、授予警察这样一个权利，来对任何人的这种着装，在公众，不管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什么场合，对进行这个执法。那就像在这个法律，在这个这条新闻出来之前，其实在深圳就刚刚有一个视频嘛，那一个深圳的一个警察，对于一个男生穿着这样裙子的，在公众在当众就要对他进行训斥、进行训诫，那反而引来人们的叫好，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这样一个事情嘛。所以这条法律的这样一个。虽然说现在还是一个草案啊，但是我相信它的通过是必然，这也是可怕的，这是符合中共的一贯逻辑，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这个陈特庄提到的这个两个例子比较好。第一个就是他提到，就是说人民群众什么时候提过，就是要把这个啊民主精神伤害这样一个东西呢上升到法律啊。另外他谈到了美国人啊烧国旗啊对美国的这个民族精神啊是一种什么伤害，美国人能承受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在我的经历来说呢，北京啊不仅以人民的名义呢啊要求去制定一部他想制定的法律啊，刚才陈长庄说是习近平的意志的法律啊，另外他也会以人民群众的意愿呢去啊支持自己从事某种警察性的行为，那是我的一个亲自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有一年我带一个朋友去刘晓波的家里头，然后呢跟刘晓波家里坐了实际上没多久，然后呢警察就来了，然后呢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呢，那警察就说底下的邻居告你扰民啊，他说底下邻居告你扰民。那么那个刘晓波就特别气愤，他说我在家里安安静静的跟朋友聊天，我怎么会啊底下的邻居告我扰民呢？他说哪个邻居告我扰民就一定要抓着警察去把那个邻居给揪出来，是谁？那警察打死就不愿意去说是哪个邻居去告我扰民啊。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么现在呢，这个从现在来看呢，北京啊有两个民调啊，一个民调是呢中国网络媒体观察者网发起的一个微博投票，6600人表示支持啊这个法律啊，另外呢有6000人表示反对。北京新闻发啊广播发起的投票里呢，8500人表示支持，6800人表示反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反对和支持的这个公共舆论呢啊大体上是差不多啊，那么反这个支持的人呢啊反而显得多一些啊，但是专家的意见里面呢，那么反对的意见就比较多了。所以说我想听你杨建立博士，现在你看到的专家的反对意见，你觉得专家的反对意见站不站得住脚？
实际上这是一个太明显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以后我就感到无语啊，无语。所以专家的以法律理论啊执法等等应该怎么执法标准法治的这些标准来评论这件事情，肯定他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啊。刚才你说那个民调啊，当然他的民调里边一定要把支持的人数啊做成要比反对的人数要高，但是这里边也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因为在中国基本上就一致性的，什么事情都一致性的拥护，所以这里边也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一个国家不能反对的时候，反对有政治风险的时候，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反对，你要给他很多的权重去考量，这就说明大部分民众是不支持这样的法律的。很明显这是中国法治的这个又一次的这个大倒退，那可以说是道德警察的粉墨登场啊，往这个伊朗的那种道德警察的这个方向啊迈进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次这个这个法治上的退步。那么实际上道理已经非常简单了，闯闯已经讲了，很多专家已经讲了，就是你给了警察无限的权利进行这个任意执法。对，因为你这个法你这个罪是没办法定义的，在没办法定义的情况下呢，当然你要执法的时候，那就是执法人员的这个权力的无限扩大，这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专家还有其他的评论人没有指出的一点，这不仅仅是一个要规训这个中国民众的一个问题，其实它里边透露出另外一个一层意思。这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伤害民族精神，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精神，这都是民族主义的这个话语。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可以以道德警察的这个面目出现呢？那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大的背景，不仅仅是这个事件，包括最近发生的什么这个什么抗议日本释放这个核废水的抗议活动地图，以及前几个月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这些事件都说明目前中共当局，当然是习近平啊， 更加的强调民族主义的这个重要性。那在六四以后的三十几年来，实际上中共在中国的统治的正当性基本上来有两个来源，一个呢就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他说我给你带来经济的繁荣，换取让渡你的这个自由权利啊，这是它的正当性的来源。那么另外一个正当性来源就是民族主义啊，这个当第一个正当性的来源现在的中国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就是说我给你这个不成文的合约可能要撕毁了，就是说我即使让渡我的自由权利，我也不能换得更多的繁荣了，那经济上的这个危机就在面前，那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的中国一点都没有希望，那这是我中共所面临的，就是我怎么能稳定我的统治，当然民族主义成为他手中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宪法这个法律的草案推出来也不奇怪，我觉得还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应该去关注。
对，我这个我很想接
杨建立对这个另外一个背景的那个下个问题我就交给你了啊，然后你一并回答啊，好吧。这个您是这个律师啊，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也是这个这些名家们啊，法学界的带头大哥们现在反对他的这个法律的一些原因啊，一个呢是认为他啊模糊啊和容易导致滥用，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是上海的原律师啊，他在这个他的一个微博录音不404了啊，他说本律师要问的是，即使伤害了民族感情啊，能法办吗？唐思彤、梁启超、鲁迅、伯阳这些民族脊梁，其著述伤害民族感情，对传统的民族精神大加批判的地方多着呢，岂不都要被抓起来啊？那么这就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你可以去惩罚他啊，但是因为模糊容易被滥用，另外一个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想请问闯闯，您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位律师的提问其实很好解释，中共当然有权利法办，这个他掌握了这个，他掌握了所有的这种宣传工具、舆论工具啊，他很容易就把那些他认为是伤害民族精神的那过去的那些文章直接删掉就好了。他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嘛，中共从来都在做塑造正确的历史记忆、正确的集体记忆这样一个事情嘛，他没有一时一秒在闲着的，所以他第一他有这个能力，然后第二就延伸到就是我刚才想接着杨博士说的话，确实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共自己讲的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那样一个工具。那么在现实中，我们怎么样理解中共要制定这个法律？那就很简单啊，你就理解就是说，去看这个中共统治者他们想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完了。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第一，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统治的这样这个能够来骗取人民支持他的工具越来越少，那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就要极大的来强调。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要恢复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这样东西，就像那个不管是德国纳粹了，还是说意大利的这个墨索里尼那种做法嘛，要恢复历史上的荣光，这就是要唤起这样一个民族情绪。那第二次就来了，那问题如果有人这个挑战怎么办？那就是用警权了嘛，那就是用公安了嘛，就是用刀把子来治理这些敢于挑战他的人嘛。所以这两条你加合在一块儿，就能看出来这个法律这个虽然说现在是草案，但是通过是必然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统治阶级，真确确实实的按照中共自己讲的那样，它是体现了统治阶级，就是体现了习近平这号人的这样一个意志，就是第一要鼓吹人民的民族情绪，第二对于敢于挑战的人要用警察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也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能有没有办法法办，在历史上的有，把你们删掉就是了。所以我想这些事情是一致的。
这个他有两个逻辑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中共的意志、习近平的意志，当然你可以想怎么干怎么干啊。但是呢，这个原律师呢，啊，他是从风能进雨能进啊，习近平国王你不能进这个角度来看的。那么思想感情这一块呢，是法律是不能干涉的，这是天下法律的神圣的任务啊，必须保卫的。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批判的。那么你觉得这个批判有道理吗？因为你经过你不是这个核心价值观讲法治吗？他从这个角度去批判的，嗯，
我觉得有道理。当然这个批评有，因为这个政权按照这种西方现代政治来讲，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是人民的授权。但是现在在中共这种政权是相反的，中共政权是自己他确定了说历史赋予我们的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我们不是靠人民的那一个选票来支持的，所以最终是谁赋予的合法性？是习近平赋予这个法律草案合法性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人民的 全国人大比还很简单，如果全国人大确实是一个中国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就没有问题。但现实不是，中国人大是中国的全国人大是经过了四级人大层层代议制之后选出来一个，那样的合法性就几乎为零了。所以那样一个这样一个全国人大通过的那样一个法律，当然没有人民的意志了嘛，它只能体现了上峰的意志。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法律的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是通过上峰，通过中国统治者的最高层来对下层来进行一个管制，而不是说下层层层选出来，不是下层啊，就是民众层层选出来自己的民意代表之后通过了一个法律，不是那样一个实质嘛。我们只要把这种形式给去掉，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那么习近平所谓法治，中共所谓法治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就是他的统治阶级意思表达嘛。而不是说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的意思表达吗？
那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劳东燕啊，在评论这个法律草案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法律呢会刺激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这个被动。那实际上你从这些年来啊，关于这个啊，因为民族主义这个问题被触发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啊，大部分跟啊，日本有关系啊！江苏扬州市一名中国妇女呢，去年穿着和服拍照啊，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啊。海南一名女子呢，今年三月因穿反制日本军服在夜市打闹，被警方行政拘留五天啊，等等。所以啊，我们有一位这个啊，推特网友啊，叫国殇七十年，他说，在中国只要试射日本，必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啊。那么维护民族感情呢，首先要更改日本的波兰语啊，派出所改为派出所啊，政府改为政府啊，等等啊。他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啊，来自油管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那么陈托尼啊，他说这条法规呢将赋予警察更广泛的执行权，理论上来说，任何在日常和敏感时间呢吃日式食品、穿着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啊动画角色、喜欢日本文化、针对废核水发表问题呢，都可能被视为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和又损中华民族的精神。那么新的口袋罪来了。所以说这个华东政法大学宪法教授说，他说这个东西啊会后患无穷。杨坚立博士，你认同吗？
的确后患无穷，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公共场合下，因为你穿了什么样的服装，说了什么样话，比如说我今天留了胡子，我在监狱的时候留胡子，那个警察就说你怎么像日本人，那就说这样我可能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了，中华民族的感情了。就不仅仅是这种看起来非常这个可笑，但是又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更加这个遗害无穷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个学者，他是做历史研究的，他一下子觉得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他怎么可能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做一些评判呢？他可能说任何话都是错的，对吧？怎么评判岳飞？怎么评判这个本来可能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是负面的人物，现在忽然出正面了，可能过几天又成了负面的了？那就孔子本身你就不好说他，对不对？这孔子本来是被共产党给打倒的了，那孔子谁又比孔子更加代表中华民族呢？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历史研究还有一些相关领域的这个学术研究就完全没有了自由。
这个我还要告诉我们观众啊，就是说这个法律你读的话呢，它除了警察这个处罚你的这个范围扩大以外呢，他还要这个对你的罚款啊，那可是比原来多多了啊。说警察呀，会通过这个治安处罚法以后创收啊，这个可能也是啊这一次立法的一个动机。我给你举个例子，原来罚款啊38条，罚款是500元，200到500元，现在是罚款3000元到5000元啊，涨了5-6倍啊。所以说这个罚款啊也在通货膨胀啊，这是我们观众需要注意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参加
换句话讲，就是说，
讨论，他们是，杨坚坚你没有时间了。那么谢谢我们的杨坚立博士和陈闯闯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那么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9点，请观众朋友们收看美国之音的啊新色栏目啊，纵深视角。许波专访中国媒体人高瑜， 高瑜呢，在中国的政治高压环境里呢，坚持说真话，报道实情，获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新闻自由奖等多项国际大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